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面对广大福音和田，神的工人当如何行？姚谦牧师、文慧老师和您一起立足圣经，看拆船的真理，成为福音的精兵。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
欢迎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同工们，还有听众朋友收听拆船神学这门课程。那这门课程呢，是一个比较新的课程啊。在这呢，文慧跟大家一起来当学生，我真的是当学生啊，因为文慧在神学院里头呢，并没有上这一门课程。当然有上关于拆船方面的，但是拆船神学单单一门课程文慧没有上过，所以文慧也很开心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上课。欢迎我们的老师，就是姚谦牧师。
哎呀，文慧你不要这样讲，其实我呢，当然拆船这个范围呢，我牧会而且曾经在拆会也有参与，当然好像知道比你们多一点点，但是呢我也很高兴，因为本来这门课呢我独自讲呢时间也觉得不够，但是哎呀我也不要在这里说我普通话不足够用，那文辉呢就帮我一把。其实过去呢听众也说，哎，我跟你过去那个
教会行政
也是这样的合作配搭的，他们听来的就好多，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也蛮有意思。
非常的感恩，因为呢让文慧有机会呢在这学习上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虽然姚牧师说呢只懂比我们多一点点，但多一点点就够了。特别呢我知道呢我们之前有一堂课是拆船导论，
对，
也是姚谦牧师您教授的嘛。
其实拆船导论这门课呢是我们本科啊，本科这门现在跟大家谈呢拆船神学是晋升的课程。我觉得呢这个拆船导论是反而更重要，因为所谓导论呢就是最基本的，比方我要特别提到这过去这门课呢，如果大家听这个拆船神学前呢没有听过导论呢，最好呢你就先听那个导论课。
嗯，
因为神学呢按理说它包括的范围可能可以很多，但是导论呢过去呢我们谈到拆船的圣经基础啊，拆船的历史见证啊，拆船特别宣教士工人跟文化的关系啊，更重要哎，我们很有兴趣提到什么拆船的事工跟策略呢，这个都是导论里面的四大环节呢我们谈过的。当然呢我们进到今天这个新的课程呢拆船神学呢，可能有一些我也会重复导论里面谈的，但是也不会再重复太多嘛。所以呢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我盼望大家有这个了解啊，导论也是很重要的。
是。
那么神学课呢，我也想过这个课程也是24课啊，今天稍微应当也作为一种介绍。
对。
但是这个24课怎么样去挑选呢？哎，我事前呢也想来想去，因为神学呢其实包括呢你是圣经神学啊还是系统神学啊，那么我们的名称叫拆船神学嘛，那么拆船神学呢你可以从圣经神学方面为主来讲，或者说你比较深入，哎呀用系统神学不同的概念来放在拆船的应用上来讲。而且我们过去讨论里面谈到什么策略啊教会历史啊，其实拆船神学呢也可以包括这过去呢有这些主题啊，所以呢我想来想去就觉得哎也是要简单化一点，所以今天呢我大概呢文慧老师也在一起呢，我们就先把这个拆船神学我们往后啊要怎么样谈这24课跟大家先来一个很快的交代。 那么往下去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一点了。
哦，那这个可能就要劳烦我们的老师呢，姚谦牧师跟我们说一说呢，这24堂课啊，这个进程是怎么样的呢？我知道呢，第一堂课到第三堂课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开始吧，啊。
那这一堂课跟往后两课呢，就是首三门课呢，我们还是从旧约的差权谈到新约的差权。而且也很快谈到教会的差权这三个重点。这个呢，过去我们差权导论可能也包括在内，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同学根本都没听过差权导论呢，你就要经过这三首次三个课堂呢，作为一种呢很快的归纳
啊。就算听过呢，我觉得温故知新也很重要的。
那么第四课跟第五课呢就比较重要，这个呢就是我们会怎么说呢，集中去来谈近代的差权
啊，
不同的侧重。比方我们说，哎，大概我们大部分都听过什么福音派，但是在差权的历史里面也有什么普世派。那么不同的派别，他们就是这个福音派跟普世派两方怎样看差权呢？或者说这个他们的不同的看重，
施工的重点，
对做差权有没有分别呢？那这个呢，我们这第四课第五课呢就要让大家有一个了解。
是
啊，那所以呢首五课堂呢就是这个安排了。那么从第六课一直到第十八课有13门课呢，我们呢就主题的方式来谈这个差权的神学。
就是每一次每一堂课有一个主题是吗？
对，我们每一个都针对或者说有一个焦点，从那个焦点来看差权。比方第六课呢，我不可以所有现在跟你们完全交代。第六课呢就是从故事啊，我们说近代差权不但是不是我们一般你需要很抽象很复杂的去传达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生命的故事。那么圣经本身呢，我们说神的故事，神从旧约到新约都记载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其实那个焦点就是从故事来谈差权。就比方我们第四课呢，我作为一种的介绍我们什么叫焦点呢，我们从创世，神创造这个世界，他要我们管理，从管理从这个主题，神对万有都有兴趣，要我们做他的仆人去管理，是从这方面来谈差权的。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学习啊，我觉得。
其实这13课从第六课到第十八课呢，我是借用一个有名的神学家，就是近代有名的，他的英文名字叫 Christopher Wright， 中文翻作赖特博士。他是出了一本书，他那个书名就叫《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我参考其中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课本，来作为我们这门课呢一个，它13个焦点呢是从神的百姓，就是今天你跟我们身在教会里面呢谈这个差权使命啊宣教使命，一个很好的一个蓝本。
是，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的同学同工们呢也许是可以去看看怎么样呢买得到这一本。
我不晓得这本书在国内呢有没有它简体本呢，但是这个呢中文翻作繁体本呢已经有。
对，
《
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啊。
如果你找到这本书，你可以各堂呢也参考。我大概在这里呢，那13个重点呢，我按这个莱德博士他的讲解呢，当然我会有我的变化来跟大家来谈谈。那么最后呢，从19课一直到24课呢，剩下这6门课呢，也是另外应用性的主题了。比方我们19课会跟大家谈到诚实宣教啊，这个也是一个差权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诚实的重要性在差权里面怎么回事呢？那么20课是职场宣教，是不是这样念呢？我们在
职场宣教
工作的场合，我们怎样谈差权呢？那么21课呢是全球化的差权啊，这个呢也是今天 普世化全球化的年代，拆全那个整体的图画是什么回事呢？我们概论里面可能已经 也有谈的。
是。
那么最后三门课呢，就怎么说呢，我就从拆全那个本质还是回到这个中心来讲。因为这最后三课呢就是谈到神的圣言，就是他的话语，
是
神的群体，就是教会救赎的群体，最后就是神的世界，他创造的这个世界，三个角度去再看看拆传。因为拆传呢，一般来说呢，如果我们说哎，你要谈神学嘛，神学深入也好，比较浅白也好，也是跟神的话语，跟神用得着他的教会，他的百姓，他的群体有关。
是。
那么我们面对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样谈，怎么传主的福音，所以呢最后那个神的世界呢，就是这门课呢我们最后的一个结论了，或者说从这个神的圣言、神的群体、神的世界来讨论。
那谢谢姚谦牧师呢，很快的跟我们大家呢简介的拆传神学这门课程呢，1到24堂课啊，重点在讲些什么啊？那么大概的分段，那我想呢，同学呢，已经开始很想上课了。
哎，我盼望我讲得清楚，而且也不是谦卑，因为呢，拆传呢，我们可以参考很多不同的作者，或者说神学家，
是
神学专家，他们怎么样谈拆传？姚谦也是学生，其实我每一回上课，不但是那个文慧老师说，哎，他是要学习，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学习中，所以我不觉得哎，过去谈过拆传导论，现在呢就不用再。回到那个内容，但是我们是从尽量从神学，特别是圣经神学的角度去谈拆传，而且这个我介绍大家，用那个13个主要的主题，莱德博士呢，他也是从圣经的神学方面来看拆传的。
是，那姚谦牧师您放心啊，因为文慧跟大家是一起来学习的啊，如果呢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呢。文慧会
历史问嘛？
对对对，所以你不要
我尽量回答啊。如果回答不来了，我下回再回你。
不要介意呢，文慧会问啊。如果文慧不清楚的话，那刚才呢，姚谦牧师你已经提到了啊，拆传神学，您会比较从这个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谈这个拆传，对吧？
对，
是。那如果回到圣经当中呢，可能呢，我想所有的同学包括文慧在内呢，我们第一个会想起来的问题，或者是马上会有的一个好奇，就是哎，从圣经里头来看，什么时候开始有拆传呢？
对，我们就按照文慧老师刚刚提出这个问题，进入我们今天第一课呢，我们第一课就是旧约的拆传。我们这个题目呢有一个附带的问题，就是到底拆传何时真正的开始呢？算是拆传呢？那么很多人，我是这样的理解的，因为很多基督徒呢，可能一想到拆传呢，就想到新约里面主耶稣的大使命了。
是，
所以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拆传的开始呢，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初期教会颁布大使命才开始。但是我们说，我们如果进入旧约，认识旧约，那么我们一翻到创世纪一开始这卷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哎，完全不是那回事哦。如果我们回答刚刚我们提出那个问题，什么时间开始拆传呢？其实就在创世纪里面啊，我们如果翻到3章9节哪里呢？我们看到哎，我们很熟悉这几章开始圣经的故事嘛，亚当夏娃啊，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们哎呀做了耶和华吩咐他们不应当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翻到3章9节哪里呢，我们就看见哎，哪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神呢，他就开始了来寻找呢不听他话语的我们的人类的始祖，夏当夏娃。 那么如果你问我呢，蔡传那个时候真正从圣经来说是开始呢，我说蔡传就是从这个呢耶和华开始来寻找他手所造的男女呢，这一点来开始的，
而且是这个悖逆的男女哈。
对啊，所以翻开旧约呢，按创世纪三章九节，我不晓得要不要念经文，但是那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神呢，他问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人类我们接触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耶和华神问人犯罪已经偏离他道路的男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说蔡传是从神寻找失落的人，而且是神他是做主动的，从这一点开始。
是啊，这很宝贵啊，特别是姚谦牧师呢让我们啊回到这个创世纪里头三章九节啊，其实文会看到圣经这样记载，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原来拆船这么早就开始了，
这个意义呢，第一就是拆船是神做主动，不是我们人做主动。很多现在今天拆船的工作，哎，我要为主做什么，我要成就什么，其实都不是圣经的观点。如果我们真的小心看圣经，拆船是神做主动。所以今天第一件事情呢，从旧约里面回答这个你在哪里呢，我们谈拆船呢，教会也是应当呢在主的面前呢是做主动来做成这个寻找世上的人的一个群体，因为神是主动的神。
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啊打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神主动寻找罪人。
对，
那同样今天教会也应该主动的参与拆船的工作。
所以呢我们进入旧约呢，就也回答我们自己问这个问题呢很重要的。我们不要说新约才有拆船，其实旧约里面呢一打开圣经呢就有这个神在主动寻找。那么如果我们往下去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谈那个是旧约的拆船嘛，
是
还有另外几个很重要的焦点，我们很快来谈谈了。那如果你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也是有名的经文，那里呢可能文慧老师也给我们翻到这个重要的经文，替我们念出来看看这里的那个重要性在哪里了。
是，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呢这几处经文呢，不过呢如果手边有圣经呢，还是可以翻开来看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那这个呢，
还有一段，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啊，这个呢，就有人说这里呢是所谓原子福音，就是我们说福音呢是新约才出来嘛，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是好消息福音来嘛。但是有人说，哎，在旧约里面这里呢，这个重要的三章十五节呢就是原子福音，就是因为这里提到天父，我们的耶和华神呢，他应许有女人女子的后裔与魔鬼撒旦的征战。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第一点刚刚说是神主动你在哪里啊。那么第二点呢，如果就会说，哎，原来啊，这里说女人的女子的后裔，这个呢，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说，这个当然是提到我们的圣子耶稣呢，
对，
他是女子的后裔嘛，跟魔鬼撒旦这条蛇来征战嘛，所以如果是这样说呢，拆权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从这里创世纪记载，这个人犯罪以后呢，已经看见是这种的属灵的征战。
是。
那么，如果我们进到新约，下回要谈的新约呢，就更加清楚了。那个呢，保罗更加说，哎，那个是光明跟黑暗的争执，他在变道见证主的那个信息里面常常这样说。所以拆权呢，是亚当后裔中那个应许要来的基督耶稣与魔鬼撒旦一同的征战。所以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认识从旧约已经建立了，拆船一方面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如果说，哎，这个只是人的活动， 这个不合圣经，因为这个有属灵的层面，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是
一个女人的后裔基督，他要胜过魔鬼撒旦，
是属灵的征战。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元帅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对、嗯、所以呢这些当然在拆传概论或者说讨论里面我们都过去都谈过，但是呢、嗯、如果谈拆传神学呢，这些重要的观念呢应当也影响我们，也应当让我们清楚。
是
那么第三条呢，其实旧约里面呢也是我们有名的创世第十二章，
嗯，
那个谈到亚伯拉罕，亚伯兰呢、啊，本来的名字、
嗯、是亚伯兰。
亚伯兰呢，耶和华神呼召他出来呢，有人以为拆传是从这里才开始。
很多人真的以为拆传就是从这开始。
但是我今天说更早，因为从神学来说呢，耶和华神开始寻找人呢，已经是拆传开始了。那么，但是如果你说从创世第十二章哪里开始也是很多人的观点。
嗯、
那么这里呢，就是亚伯兰嘛。
嗯，
他是神特别选召出来，这里的焦点是什么呢？是使万民得福。
嗯，
可能文慧老师也念十二章一到一节到二节呢，三节也念。
嗯，好，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哎，谢谢你连得很好。那这里呢让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解，就是、也纠正我们的概念。那很多人今天觉得拆传只是谈事工、但是你认真去念这你的经文呢，这里很初期已经这样说，差权耶和华呼召亚伯兰呢，是要透过他使普世的人得到真正的福气。
嗯、
所以差权不，你不可以单是谈事工，是人世界上的人能够得到真正的福气。如果今天差权只是谈奉献、谈差金钱，忘记了哎，那个终归是使帮助人得到属灵的福气的、我们还是不明白拆传。
是，也就是说呢，今天如果我们做拆传事工呢，我们只是做一些社会关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也告诉我们所认识或者宣教那个地区的人，以至于他们得到生命祝福。
对，这个不单是一种平衡啊，我们在第四课、第五课可能会谈到这方面更多。但是呢，从亚伯兰他蒙受耶和华的选召，主要要透过他的后裔让世界上的人的真正的福气呢，我们就懂得这个是拆传的更重要的事情。
嗯，
那么如果我们往下去呢，旧约还有其他的几条很重要了。当然这个跟出埃及记呢、我们说摩西呢，神选召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民族的英雄呢，带领他的百姓从在埃及为奴隶的那个状况把他们带出来呢，这个也是拆传上有名的一个部分。那个呢就是出埃及记，如果我们按这个发展呢，到十九章那里呢就记载以色列是神呢特别选召的子民，
是
而且神要他在他们中间透过他们做成他的见证人。这个也是新约里面呢，当我们放到彼得前书呢，第二章哪里呢？彼得也说，哎，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对，
是
君
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百姓，或者是子民。那如果你查找彼得那里所记载的，完全是从出埃及记十九章这里出来的。所以这里谈差传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是谈是教会了，神的百姓，神的教会，神的百姓，你跟我们是按旧约这个传统呢，是神拣选的族类，是蒙召的子民。差传的信息就是宣讲使人真正得着自由的救赎的信息。我在说这个差传是谈救赎的信息，你不你谈的其他社会关怀呀、 人的帮助都是好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救赎的信息，你谈这个差权可能有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群呢被救赎的人，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我们就应该呢也要将这个好消息、救赎的信息告诉其他人，让他们也能够出黑暗、出黑暗进入光明。
对，所以呢，这些呢，当然我们都过去谈过，但是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呢，我们是坚持的。
嗯，
那么还有呢，第五点呢，我们可能说，哎。看到出埃及记啊创世记差不多了、摩西五经了，但是我原来呢拆船那个意念呢，在众先知在诗人旧约的诗篇里面也有很重要的这方面的记载哦。
嗯
啊，其中一个呢就是以赛亚书56章第7节，那里呢就先知说他独居未言了、可以这样说、他这样的呼吁神的百姓是引领万民归向独一真神的群体。所以哪里呢，这些圣经呢是提到神的殿，
嗯，
是万国的圣殿，万民的圣殿，不单是以色列人哦。以色列人当然我们了解他是神特选的子民，
是，
但是万国的圣殿就是这个圣殿，神的耶和华的殿跟万民有关，
所有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的。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旧约的观点嘛、
嗯、
所以旧约的差权从何时开始，当然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先知的信息里面也有。那么如果我们说诗人呢，诗篇有150篇，那么有名的诗篇呢67篇呢，整篇诗篇大家如果翻看呢、哪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地的四极都要敬畏神、
是，
所以诗人也跟先知一样，他也是跟随先知传讲，体会到神是列邦万族之主。今天我们谈差传常常听到万民归主，其实这个万民归主的意念呢，不单是先知说万国的殿已经显明，诗人的信息诗篇67篇
是
一开始整篇是也是谈这个，
是
啊，所以我们不会说差传是新约才开始了，旧约先知跟诗人已经有了。
嗯，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从来都没有想过呢，就是在看诗篇或者是先知书的时候，也透过其中去看一些差传的信息。
甚至如果我们再往后啊，以色列人呢，他们亡国嘛，他们不听耶和华的律法，被掳要回归。哎，在回归先知里面，如果大家有时间往后翻到撒加利亚书14章那里呢，16跟17节呢，哪里就算在回归的先知的信息里面，还是谈到万民要回归神。
嗯
啊，这个呢就很重要。这个就是说，整个旧约从他们开始到他被掳，甚至要回归，也是没有耶和华说不要忘记。万民还要归顺主，这个主要的信息。
是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很容易呢集中在呢神怎么样的拣选跟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今天呢姚谦牧师就带我们看旧约，不要忘记原来旧约呢有一条弧线，这条弧线就是呢神拯救啊，或者说呢神拣选救赎不仅仅以色列人，而是万族万民，
万民要归主。这个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已经出现了，而且不断的强调又强调，所以我们应当要遵行主的吩咐，努力差传。下回呢我们很快也进到新约初期教会一个整体，去看看神的心意。
嗯，好，谢谢姚谦牧师，今天我们第一堂课就到这。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你居所的幔子，扩大你脚步之地。